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纪念从你而来的生命。感谢你上周赐给我们复活节的时间，也让我们一起来纪念你的复活。感谢你亲自借着你的复活来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我们认识你之后，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有丰富的生命。主，恳求你特别来带领我们，也不断建造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继续来成长。求你祝福今天的时间，让我们借着学习你的话语更加来认识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周我们刚刚庆祝过复活节，对基督徒来说，可能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两个节日就是这两个，一个是复活节，一个是圣诞节。那么为什么圣诞节和复活节对于我们来说那么的重要呢？我想正是因为这两个节日是纪念我们基督教信仰中最为核心的两个内容。复活节纪念的呢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并且胜过了死亡，在三天后复活，给被死亡笼罩的整个世界带来了希望。而圣诞节纪念的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神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缘故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他成为人的样式，让我们可以认识他并经历神的同在。他的降生给身在罪的权势中的人类带来希望。虽说这两个节日都是关于一个生命的启示，圣诞节呢是纪念神的生命在人的身上彰显，也就是道成肉身，而复活节是纪念真正的生命突破了死亡，也就是死里复活。所以基督教信仰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我想用生命这个词是再合适不过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死里复活，能够分享这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每年呢都会特别拿出时间来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这两个特别重要的时刻。我想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都很清楚道成肉身死里复活这样信仰的核心的教义代表着什么啊？我们可以说耳熟能详，因为从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甚至我们刚刚慕道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慕道班，在这种基要真理班啊，甚至各个的场合受洗班，我们都会去听到说啊，这个老师们会分享这些信仰中最核心的基本的要理。我想我们都很认同这样的教义非常的重要啊，因为这是我们最基础最为核心的内容。那么我们会纪念复活节和圣诞节啊，也是说明说这两个最核心的真理对于我们来说是格外的重要。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啊，这个关于道成肉身啊，关于死里复活，其实所描写的啊，正是一个非常精炼的表达，来纪念我们信仰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它所表达呢，其实不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不是在说历史中这样的耶稣降生、耶稣死里复活曾经发生过啊。当然这是很重要的内容，但是它我们所纪念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实。这些事实呢，从一方面表达的是说啊，耶稣曾经作为一个真实的生命，作为一个人活在我们中间，他曾经死去过，并且死后他又再活过来。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纪念的更是凸显了这些事情背后重要的属灵的含义。我们所讲的道成肉身是在讲说啊，对于相信主的基督徒来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成为人的样式生活在我们中间，这背后是有这样的属灵的含义。而同样，他的死里复活是他为了救赎我们这些罪人，所以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复活标志着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有胜过死亡的力量。所以可以说，我们所宣告的这样信仰核心教义，一方面既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同样一方面他又承认说背后有属灵的含义。所以啊，这就是我们信仰中最为核心的内容。 那么，这样的信仰的核心内容，究竟对于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可能我们经常会觉得说，哎，这样的教义对我们来说好像离我们很远。虽然从我们刚刚信主开始，我们就相信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这样的一个内容究竟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如何来体现呢？哎，我们常常对于这个呢就缺少一些头绪。但是实际上呢，按照我们之前所讲，这样的道成肉身、死里复活，都是关于同一个词，就是生命。那么既然是关于生命，那么就需要活出来。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因为相信耶稣，我们就拥有这样的生命。那么我们就需要把这样的生命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让它体现出来。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就是在应用我们的信仰，应用我们的神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听起来是很深刻、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含义，那么其实这些神学离我们的生活其实并不遥远。神学其实就是活出我们因为相信耶稣所拥有的生命。为什么刚才讲了这么多关于神学、关于生命的内容？其实就是因为接下来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约翰一书这一卷书信，就既是一篇神学特别深刻的书信，同样也是一个关于生命的书信，关于如何活出这样生命的书信。这卷书呢，书信的作者是当时年事已高的使徒约翰，在他经历了一生这样的信仰以后，让他对于他所信的有一个特别深刻的理解。在他年纪很大的时候，他写下这卷书信，苦口婆心的去教导当时的基督徒，让他们可以去活出这样生命的信仰的见证。他们基督教信仰最为重要的内容，就用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话语去传达了出去。所以说，这一卷书信可以说是一个信仰的精华，一个生命的精华。那么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希望借着分享这卷书信，让大家更深的来理解什么是信仰，什么是生命。我们也彼此勉励，让这样的一个生命可以进入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去活出这样的生命。约翰一书整卷的书信，我想用一节经文可以很好的做一个总结。这节经文呢，就是约翰一书的5章的13节。我没有在这里在这里的这个给大家做的这个 PowerPoint 里面，我没有体现出来。我给大家念一下，这节经文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句话我可以再给大家念一遍啊。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可以说，对于约翰来说，这卷书信最为重要的就是让基督徒来知道，他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拥有了永生。他希望基督徒们拥有一个永生的确据，这样的确据呢，既包含真理上的认同，但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理性的认识，它仍然是体现在基督徒的生活之中。他们生活中的所行可以体现出是否拥有了这样的生命。基督徒的身份和他们信仰的内容，以及信仰中的行为是密不可分、不可分割的。所以这卷书信，使徒约翰希望神的教会可以充分的表达出这样的信仰、这样的生命。所以接下来也希望我们借着这样的分享，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借着学习来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信仰，更好的活出我们的信仰，让我们更加确信我们已经拥有来自耶稣的永恒的生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首先来看约翰一书前4节的经文。这个经文是这样说的，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在这段书信的开场白中，约翰给了自己一个定位，就是认识生命的人。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中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会从四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方面就是认识生命的人。在这个里面，约翰从三点上表达出他如何是一个认识生命的人。首先，约翰提到他曾经亲身经历过，他和这个生命有一个亲身的接触。在第一节中，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他提到这样的一个生命，他亲身接触过，他听见过、看见过、摸到过，并且他为了加重他的语气，他说，我的这双眼睛、我的这双手都曾经亲身的确认过，我是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而在后面第二节、第三节的经文中，他又再次的去强调说，这是一个亲身的经历，他曾经亲身他曾经见过，他曾经看见、所听见。所以可以说，他曾经亲身认识那个显现过的生命，也就是耶稣的生命。他曾经一直跟随耶稣，他曾经听见过他说话，看见过他行神迹，亲手摸过他的身体。他用他亲身的经历确认耶稣是一个真实的人，他见证了耶稣的死，也遇见过复活的耶稣。他一切的经历都可以确认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既确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也确认耶稣是那从死里复活的新的生命。他是耶稣在世生活的亲身经历者。这就是约翰所提到的第一点，他曾经亲身经历。而接下来第二点，约翰提到说，他是有一个个人的见证，他愿意成为一个见证人，证实他所经历的一切。我们知道在法庭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个亲身经历事情的人可以成为证人，在法庭上给事情做一个见证。这个不论是我们发生一个交通的事故，还是我们见证任何的一个跟法律有关的事情，一个证人都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交通事故，如果双方的责任很难辨别清楚的话，如果说有一个证人在旁边可以作证，说这个人他没有责任，另一个人是他的过失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我们可以就确信说，因为他的证词可以为这个事情做一个最终的结论。那么约翰这里所提到的，说第二节所说的现在又做见证，他提到他作为一个见证人，这就是在表达类似的含义。约翰作为一个曾经亲身经历的人，他成为一个证人，证实一切发生的事情，一切关于耶稣的事情都是真实的。他就可以起到这样一个类似于法庭上的一个效果，给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最终的一个确定。他不只是亲身经历过耶稣在世的生活，经历过耶稣的死里复活，他愿意站出来证实他所说的一切。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第二点，约翰有一个个人的见证。最后，约翰也提到，他愿意把他所见证的传给其他的人。在经文中，他两次提到，他要把所经历并见证的生命传给你们。在这第二节和第三节中，都分别提到这一点。这里的传给你们，也就是传给当时收到这封信的基督徒们，他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传讲，再次让这个生命得以活化在人们的眼前。所以在这个经文中就体现出，约翰作为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他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耶稣，他曾经跟随过耶稣和 和耶稣一起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如今他就用他亲身的经历来向那些没有亲眼见过耶稣的基督徒做一个见证，来讲说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他希望通过传讲这些事情，因为耶稣告诉这些人，耶稣不仅仅是一个生活在这世界上的真实的人，他更是代表着永恒的生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中，约翰的话可以说是情真意切。对于他来说，他所传讲的不仅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更是代表着背后属灵的含义。耶稣在世界上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他更是凸显出那一个在他背后永恒的生命。约翰的生命曾经和耶稣的生命有过交集。他一切的亲身经历都告诉他说，耶稣就是那个道成肉身、死而复活的神。而这样的交集让他认识了永恒的生命，也改变了他的生命。因此，他也愿意向别人来传扬，向别人来见证。在这里可以说，约翰是现身说法，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一个认识生命的人的样式。一个认识耶稣的人，一个亲身经历耶稣的人。就会被他改变生命，愿意见证并传扬福音。我想，约翰这样的一个现身说法，特别是提到这样一个关于生命的见证，正是说明认识耶稣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想，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当我们真正越觉得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去讲说我们亲身的经历。愿意去向别人做一个见证，并把这样的事情传扬开。拿最近所发生的一个事情来跟大家做一个例子。我想最近我们都非常关心一件事情，就是打疫苗的事情。我们经常在聊天的时候就会聊到这样的事情。最近呢，我们潞州也开放了疫苗注射的计划，现在所有16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去打这个疫苗。所以在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在闲聊之中也经常会聊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关于打疫苗的事情。我们经常会跟别人讲说，哎，我知道哪里可以去预约打疫苗，我已经在哪里打了疫苗，哎，我这打疫苗的经历是什么样的？我们都会愿意成为这样一个见证人，传扬这样可以预约疫苗注射的一个好消息。我们会亲身讲说我们亲身的经历，我们怎么样去打这个疫苗，这个疫苗怎么会给我们带来帮助？其实我们讲说这样打疫苗的事情，正是告诉别人说，这个打疫苗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同样，约翰来讲说他所认识的耶稣的生命，就是因为这耶稣的生命对于他来说是特别的重要。我想，虽然2000年过去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可能没有像约翰一样亲眼见证过耶稣在世的生活，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同样是和耶稣的生命发生了这样的交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得到了改变。或许我们每个人认识耶稣的方式不同，但是我们相同的一点是，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耶稣的生命所触碰。我们会发现说，我们的生命是被耶稣所改变，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永恒的生命，让我们可以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和拯救，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我想，一个真正认识这生命的人，真正被这生命所改变的人，都会认识到这生命特别重要的价值，耶稣对于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价值。所以，我们都会去分享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我们的生命如何被耶稣所改变。我们愿意向别人去见证，去传扬我们被改变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可以说，不止约翰是一个认识生命的人，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个认识耶稣的人。那么，为什么耶稣的生命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呢？为什么我愿意会去传扬这样一个生命呢？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被这个生命所改变，但另一个方面也是因为 这样一个生命是如此的与众不同，这是一个来自于神向人启示的生命。那么如何去体现出这是一个向人启示的一个特别的生命呢？那么这里也同样有三点。首先，经文说这个生命是来自于起初，是原来就与神同在的。经文第一节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就是在提到说这个生命是起初就有的。第三节说，这生命是原与父同在，是提到说这个生命在世界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就是与神与父神同在。这里的经文可以说很好的印证了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而约翰福音的一章四节论到这个道也说生命在它里头，就可以说约翰一书的经文和约翰福音的经文互相印证，耶稣的生命就是这太初就有与神同在的生命。这就是这个生命特别的一点，是它是来自于起初，是与神同在的。另外一点特别的是，经文说这个生命是存到永远的。经文第二节说这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耶稣所有的生命不仅是来自于世界以先，更是延续到世界的末了。可以说耶稣所有的生命是从亘古到永远，是一个永恒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来自于神，永远的存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点，来自于起初，存到永远，就是耶稣生命的特别之处。除去这两点，经文中所体现出的还有一个更加特别的一点，也就是说这样来自于神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曾经显现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一段经文中第二节的经文中曾两次提到这个显现，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显现给我们显现于我们。所以说这生命显现出来这件事情是一个特别发生过的事情。生命显现出来其实不只是一个道理，不只是说这是一个来自于神这一个道理体现出来，更是说这是一个永恒生命的启示。这个生命曾经真实的在一个人的身上存在过，曾经在耶稣身上得以彰显，耶稣曾经把这样一个永恒的生命活出来。所以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4节所说，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就是在表达这个生命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借着一个人活出来过。无限的神的生命可以在一个有限的人身上得以体现，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也是我们信仰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常常用一个神学词汇所提到的是说神人二性，就是说耶稣既是一个完全的人，又是一个位完全的神。这个道理看起来很难理解，我想我可以在这里用一个类比帮助大家来理解这样一个含义，虽然不是完全的对应，但是我想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来理解这样一个概念。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我用一个但现在非常时兴的一个词汇来解释。这个词汇呢就叫做跨界。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词汇跨界？这个词汇呢是在演艺界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词汇。现在有很多的综艺节目就是在主打这个题材，这个跨界的题材。现在比较有名的呢，我想可以举两个综艺节目的例子。一个节目的例子呢叫《跨界歌王》，他用了这个"跨界"这个词。这个节目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的演员或者说其他的人名人，他们在一个节目中去唱歌，做一个歌手。 本来应当做的事情。哎，他们去展一展歌喉，让人体现出他们身为演员或者身为主持人，他们可以啊有很好的歌喉，甚至可以和很多的歌手所媲美。另外一个啊很有名的综艺是叫做《武林大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就是说很多演员歌手可以在那个节目里面呢，哎，去跳舞，秀一下自己舞蹈的功底。所以啊，这两件啊，这些综艺呢，就是体现出这个跨界，就是说啊，一些啊演员虽然去唱歌跳舞啊，但是呢啊，并不影响他们自己演员的身份，他们去体现出他们在其他的一些行业仍然可以啊体现出他们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跨界。那么耶稣的道成肉身，哎，就可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跨界，他身上所体现的这种神人二性，就是一个最牛的跨界。他让一个神的生命可以在人的身上得以体现，却不有损这个神生命的样式。所以这就是一个他特别的之处。这样一个来自起初存到永远却曾经显现的生命，就是耶稣生命的与众不同之处。这样一个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让这样一个永恒的生命跨界来到这个世界之上，向我们显明这样生命真正的含义。这样一个生命并非是抽象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出来的。就像在那些综艺节目中，我们会看到一个演员真实的在舞台上一展歌喉，或者说是展现他们舞蹈功底。耶稣也是真真实实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向我们彰显来自于神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曾经在这个世界中真真实实的存在过，并且体现出这个生命是超越这个世界的。我们在很多在我们就是在耶稣身上，我们可以去看到说这样一个生命是与众不同的，它体现出这并非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人所能活出来的生命，它更体现出这样一个生命背后是有神的生命。所以这就是这生命的特别之处，才会让很多人因为这样的生命啊，生命和这样的永恒的生命发生交集，得以得到改变。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会特别愿意去传扬这样生命的一个意义。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可以说就带来了这样一个来自于神的生命和人的生命真正的交集，第一个交集，这就是神与人生命的交集。经文说耶稣的生命是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耶稣的道成肉身，神成为人的样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就有着这样一个特别的意义。在人类始祖犯罪之后，最让人和神的关系被破坏，而只有到了耶稣降生的时候，神和人的关系才终于在他身上得以和好，神性和人性在他身上同时存在，神的旨意终于可以通过一个完全的人得以实现，神和人的生命可以在他身上有了交集。而他的复活更是让这样神和人的交集有了继续拓展的可能。本来因为罪的阻隔，人和身为生命源头的神已经有了这样的阻隔，人已经无法拥有永恒的生命，但是耶稣承担了人的罪，借着他的死和复活修复了人和神的关系，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可以恢复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借着他，神和我们再次有了生命的交集。就像经文的第三节所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约翰说认识耶稣，认识这显现生命的人，已经和神重新有了生命的交集，我们借着耶稣恢复了和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不再承担神的愤怒，可以和神和平相处。我们可以和神有亲密的关系，在和神的团契中分享着永恒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价值，借着神与人这样生命的交集，在耶稣身上的体现，我们和神之间也可以有生命的交集。但是神并不只是借着耶稣让他和我们重新有生命的交集，他更是让我们成为生命的传递者，通过我们和他人生命的交集，让这生命可以被分享。经文的第三节提到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当一个人认识了耶稣之后，认识了这生命的源头之后，一个奇妙的转变就发生了。我们不再是一个与生命隔绝的罪人，神是让我们像耶稣一样，可以成为一个生命的使者，让我们被更新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发生交集，让别人可以像我们一样认识耶稣这生命的源头。所以，对于神来说，我们与他人生命的交集成为了他计划中的一部分，而这计划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人类和神之间有永恒生命的交集，也就是人与神的交集。就像经文中所讲，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生命的感染力会一直的延续下去。借着圣灵的工作，圣父、圣子耶稣基督，所有相信耶稣的我们、你们，都可以一起来享受永恒中生命中的团契，人类与神重新恢复创造中的关系。甚至是进入一个比创造中更为丰盛的关系，人和神享受这样永恒中生命的交集，这就是神最终的计划。这神与人在耶稣身上生命的交集，借着相信耶稣，神与我们生命中的交集，借着传扬耶稣，我们与他人生命中的交集，并最终人类与神永恒中生命的交集，就是神救赎的完全的计划。而生命就是在这样各种关系啊，在这样各种各样的关系中发生联系，得以改变。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发现我们每个人在这神计划中的位置，并且在神的计划中尽上我们自己的一份力，就是最为重要的。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个相信神的人都可以因为这样和耶稣所发生的关系，拥有来自于神的生命。我们也负担起一个使命，把来自于神的生命，通过我们言语的传讲，通过我们生活中的见证，让更多的人可以来认识耶稣，让他们的生命也可以和耶稣发生交集。这就是我们在神计划中的位置。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管道，来完成神赐予我们的使命，去创造生命的交集，让我们被更新的生命可以去影响我们身边人的生命。为什么我会把这样的一个使命称为是创造呢？因为我们知道，创造的能力来自于神，在圣经的一开始。圣经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让这个世界让人类得以出现，正是因为神这无中生有的能力。而在人类堕落犯罪之后，神借着耶稣基督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创造，创造一个属于他的群体，也就是教会。我们现在能被称为神的儿女，就是来自于这一个新的创造。这个神新的创造仍然在一个过程之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现在就参与在 这样一个新的创造之中。而这新的创造只有在新天新地之中才得以完全。我们在这个神的创造的计划之中，就是我们可以让神的教会继续的壮大，神借着我们可以让这样一个创造可以继续的发生，这是一个特别光荣的使命，也是神所赐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权柄。当我们通过我们的话语，通过我们的行动，在别人的生命中显明我们已经拥有来自于神的生命时，我们就不断的去创造这样生命的交集，让神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发生联系。这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就是一个让神新创造的过程，新创造的工作可以开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在经文中，约翰就充分的体现出了这样一个创造生命交集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这样的一个创造呢，就在三个方面继续得以体现。首先，约翰说，这样生命的交集可以让人认识生命。这里所讲的生命呢，是特别指来自于神，耶稣身上所体现出了那永恒的生命。经文第二节，约翰说，他所做的是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对于约翰，对于我们来说，让人认识真正的生命，认识耶稣，有着一个特别无可取代的价值。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身边，我们都会发现说，生命是特别的脆弱。在前一段时间，我就听说我的一个朋友也是神学院的同学，他的家人他的母亲就刚刚被诊断出晚期的癌症。可能他的母亲年纪并不大，只有50多岁，但是这样一个事情就让他们发现，原来生命可以这样的脆弱，原来死亡离他是那么的近。其实我想，现在在疫情的环境之中，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现死亡离我们其实是格外的近。或许曾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相安无事，我们并没有这样来自外面的威胁，我们身体健康，我们会觉得死亡是离我们很远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今病毒的威胁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其实离死亡，离染病都并不遥远。这个时候我们会特别的希望我们可以确保自己的平安，我们会去戴好口罩，我们会去接种疫苗，我们会去减少人和人之间的接触。正是因为我们看重我们的生命，我们想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想保护好我们身边人的生命。所以看到生命对于我们来说是特别的重要的，那么可以让人去认识一个和肉体生命相比更加丰盛的新的属灵的生命，可能就是代表着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价值。我们信仰告诉我们，除了我们肉体的生命，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这个生命有着一个特别不同的特质，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有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可以更可以带领我们进入永恒。不只是相信我们有一天可以肉体复活，更是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可以生活在神永恒的国度。我们所拥有的就是一个这样的生命。所以在这一个每个人更加珍惜生命的疫情中间，我们也就特别应该把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个永恒的生命介绍给我们身边的人认识。我想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会回想自己信主的经历，就可以感受到神的生命究竟让我们的生命有了什么样的改变，认识耶稣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和身边的人有多少的不同。我们真的希望这样一个不同可以在我们身上有更多的体现，也可以借助我们的传讲，让我们身边的人可以更多的来认识这样的 来自于耶稣的生命。所以在这里特别的勉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去继续来创造生命的交集，帮助我们身边的人来认识这样一个永恒的生命，这样一个来自于耶稣的生命。其次，这样一个生命的交集可以让人拥有团契。在经文的第三节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对于约翰来说，福音很重要的价值就是让人和人、人和神之间拥有一个团契，有这样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样一个关系就是对于约翰来说特别重要的创造生命交集的价值。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时代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我们身边的文化也是在一个讲求个人奋斗的文化。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啊，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文化让人和人之间有许多的竞争，许多的隔阂，有许多的不信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的文化之中，我想我们内心的渴望并没有改变。其实人和人之间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一直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底一个特别深的渴望。为什么我会拥有这样一个渴望？为什么我会去希望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我们去渴望亲情，渴望友情，渴望爱情。我们心底有这样的渴望，就是因为在神的创造中，早就把这样对于关系的需要放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一个特别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希望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中，在亲情、友情、爱情中慢慢得到这样的一个满足。但是这样各种各样的关系仍然是有限，我们知道亲情、友情、爱情都有它的限度。我们这样对于亲密关系的渴望很多时候并不能得到一个真正的满足。我们去寻求亲情、友情、爱情，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渴望。但是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这样亲密关系只有在神的里面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只有在主里面团契的关系，这样人和人之间亲密的关系，人和神之间亲密的关系，这样在主里面才能达到的一个关系，才是一个真正的关系上的满足。我们所信的福音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个需要，只有在神里面才可以得到满足，而只有在这样神里面的关系才是真正丰富充实，可以让人得到满足的。我想如今的疫情特别放大了我们人和人之间关系上的需要，因为疫情的阻隔，我们已经减少了很多和人接触的机会，因为这样社交距离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对感染的一个惧怕，都会让我们减少很多和人的接触。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也不得不去面对更多的孤独和恐惧。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在证明说，疫情导致了很多心理问题的出现，有越来越多的人被这样的一个焦虑、抑郁，或者说其他各样的心理的问题所困扰。而我想这样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很多这样人和人之间互动的关系，在疫情中大幅的减少。我想这正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去借着其他的方式，虽然我们现在接触人的方式有限，可能我们很少能够去真正去和人见面，甚至说给人一个拥抱，但是我想我们仍然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去给身边的人带去这样一些关系上的 帮助，给别人带去我们的关心。人都需要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可以去尽我们的一份力，带去这样关系中的温暖。我想在我们的教会之中，当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特别是认识这样在主里面关系的人，认识这样亲密团契的人，我们更需要把我们这样一个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体现带到我们身边的人，带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希望我们借着这样人和别人的接触，我们可以去创造这样的团契，让人拥有这样在主里面特别紧密的团契，特别紧密的关系。希望这样疫情的带来物理上的阻隔，并不拉远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最后，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交集，更可以让人喜乐充足。在经文的第四节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约翰告诉我们，他所写的这整卷的书信是为了让人得到充足的喜乐。喜乐可以说是一种很特别的情感，因为喜乐呢，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快乐。我们知道快乐常常是一时的，我们会因为生活中的一些经历，让我们觉得心情愉悦。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一顿特别美味的食物，我会很快乐。我今天出去郊游去享受大自然中的时光，我会觉得很快乐。我跟家人有一段很好的相处的时间，我会很快乐。甚至说，我看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我看到一个笑话，我打了一会儿游戏，都可以让我觉得很快乐。但是我们所讲的喜乐是和这样简单的快乐是有所不同的。喜乐是和永恒相关的，是因为人参与到神的计划之中，让我们有超越世界中所能提供的这样一种供应而得到满足。这样才是喜乐的一个定义，是这个世界中所不能提供的，是和永恒相关的。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有许多的人都会被这样的一个忧虑、抑郁甚至是痛苦所困扰，我们都会想方设法寻求一个快乐。很多人会去打游戏刷抖音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这种短视频我们会去浏览各种各样的网页，我们尝试去寻求这样一种快乐，寻求这样一种满足，希望在这样一种快乐的刺激下，心情得到愉悦，心中得到慰藉，可以从这样的忧虑、抑郁、痛苦，甚至是很多这样不好的一种状态中可以走出来。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样一种帮助常常是有限的。我们知道，这样的一种外在的刺激，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神真正的心意，并不是让我们可以在世界所能提供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中，找到这样一个真正的满足。因为这样一个被罪影响的世界，并不能提供这样的满足。神的心意是让人可以在和他的关系之中找到这样充足的喜乐。他是希望我们在耶稣里面找到这样一个来自于生命的真正的满足。对于约翰来说，很重要的人就是人可以在基督里面找到真正的满足，找到真正的喜乐。所以他会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所以是我们在和耶稣的关系之中，和这样一个真正生命的交集之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喜乐，得到这样一种满足。所以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使用的生命的使者。我们不仅是我们自己认识了这样的生命，拥有了这样的团契，可以得到这样喜乐的满足，神更是差遣我们可以去创造这样生命的交集，也让我们身边的人可以通过我们和他们的互动，可以去得到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可以拥有和神的团契， 可以得到喜乐的充足。我们每个人是因为认识啊，我们在神里面的身份，我们可以去参与神的计划，经历神生命的丰盛，并让人认识耶稣这丰盛的生命。我们也是经历人和人在神里面密切的关系，并且让人可以拥有神里面的团契。我们更是经历参与神计划的满足，并且和人一起分享神里面才能找到的喜乐。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既是一个受惠者，又是一个施惠者。我们是神所使用的管道，在神的计划中有份。我们可以看到，神正是给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特别宏大的计划，是一个认识生命、经历生命、改变生命的计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计划中的一份子，而我们的教会就是这生命得以彰显，可以让人认识耶稣，让人可以经历成长，让人可以被神改变的地方。所以今天的经文也是约翰一书整个的这一卷书信，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应当珍惜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生命。这样一个来自于耶稣一个永恒的生命，可以让人得到改变的生命，我们更是应该去使用这样的一个生命，活出这样一个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帮助更多人生命得到改变，让我们可以去创造各种各样生命的交集，通过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生命的交集，通过我们和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之间生命的交集，通过这样的一些交集，让我们可以成为生命的使者，让更多人来更深的认识耶稣。所以在这里勉励我们每一个人，也勉励我自己，让我们可以越来越珍惜我们所有的生命，也活出这样生命真正的价值，让这样的生命可以通过我们的生活得以彰显。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丰盛的生命，感谢你也使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你计划中有份。求你帮助我们，在和其他人的交集之中，让我们可以去彰显来自于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给更多人带来不同，带来价值，也让更多人因为认识你，生命得到改变。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